司马懿把捉来的西蜀小校不但一个不杀，而且还热情款待，给这些小校好吃好喝，随后赏钱，又把这些人都放了。他这两个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一问司马懿呀，司马懿才告诉他这两个儿子，你们哪里知道，我这用的是吕蒙取荆州之计呀，也就是说在收买人心，我把这几个小校放回去了，一个就会变成十个，十个就会变成百个呀，这也叫做瓦解军心，等着再要捉来还是这么款待，千万不要难为他们，这些人呢都会感念我的好处。果然呢，不光是捉这一批放这一批，一连几次，还有的那西蜀小校啊，放了之后又给捉来了。司马懿啊，还像往常一样派个中军招待他们。哎，这些小校在大帐里一坐，呵，又吃又喝。那曹魏军中的那些中军官呢，还怕他们说话不方便，哎，有时候还不看着他们，退到大帐外边去。其实啊，这些人到大帐外边，在外边那儿偷听呢。有的西蜀小校就说了，哎，我说这位司马都督待咱不错呀，捉住咱也不杀也不罚，给吃给喝还赏银两，真是不错呀。哎，可有一样，不管怎么不错，他可是征西大都督曹魏的大将，别忘了，真讲究不错呀，那还得说是咱家丞相，那当然了，那跟咱们是真亲近的，他是西蜀丞相，咱们是西蜀的军卒嘛。哎，丞相对咱不错，咱也对得起丞相啊，我都被捉来两次了，你看我跟司马懿透露过一个字吗？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呢，由岐山往上方谷那儿叨腾什么。又有一个小校说了，你算了吧，我就听见过呀，咱们营中有的那大将讲究说，司马懿这个人呢心眼可多了，大概他早就知道了，那能瞒得住人吗？实际咱不就是运粮吗？在帐外的中军官听到了这句话，赶忙禀报了司马懿。司马懿这么一听，是吗？哎，你找几个小校来，我亲自问问。司马懿亲自一问，这几个小校绷不住了，实话实说了，确实是运粮，而且呀、啊、还特别的机密。我们的押粮官是高翔将军，说是谁要透露出一丝风声，就按军法从事。可是我们高翔将军万没想到，您能在半路上安排下伏兵，把我们给捉来呀、啊！哦，司马懿点了点头啊。原来诸葛亮是由岐山往上房谷运粮啊！哎呀呀！司马懿赶忙派人把这些小校打发走，他自己坐在大帐里沉思半晌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呢、啊。立刻把他俩儿子给找来了。司马师、司马昭这么一瞧，哎呀！父亲，您脸色怎么这么不好？哎呀呀，儿啊，诸葛亮好厉害的计策呀！把这俩也吓了一跳。诸葛亮又有什么计策了？我从打捉住的西蜀小校口中得知，诸葛亮正在往上房谷运粮啊！嗨，这哥俩一听摇了摇头，老爹爹何必如此呢？他运粮就运吧。有什么厉害的计策可言呢？咚，哥俩的话音还没落呢，司马懿火了，咚，好啊，你们的兵书战策都看哪儿去了？为父白白交给你们本事了。和司马师、司马昭吓着了，赶快起身离座十里呀、啊！从来还没见父亲生这么大的气呢，看来父亲这是恨铁不成钢啊。司马懿真生气了，什么？有什么厉害可言？你知道诸葛亮这是个什么计策呀？你们也不想想，他在岐山这会儿开垦屯田，他又要在上房谷这儿屯粮，这不是 摆出来一个长久之计呢？我们父子在这盒拒敌西蜀，凭什么呀？就凭深沟高垒拒不出战呢？打算跟他打个旷日持久之战，把西蜀的粮草靠近，迫不得已诸葛亮就得撤兵。现在他这么一来，他粮草丰足了，他就不打算撤了。这还是其次呢，你没听说呀，如今江东已经起兵了，兵分三路伐我中原呢、啊、这不是明明在牵扯我的精力吗？使我要守卫南宫，我这力量不能集中。皇帝虽然御驾亲征了，这仗打好了东吴撤兵了，要打不好呢，我就得分兵去救驾呀。我要把人马分走了，你们想一想，诸葛亮还不得从岐山进兵啊？啊，我说诸葛亮这计厉害，你们怎么就会看不懂看不透呢？
哦，司马师司马昭一听也吓得额绝淌冷汗呢、啊。父亲，诸葛亮这一计确实狠毒了，嘿嘿。
那么依父亲您可打算怎么办呢？我这不是几次恩待西蜀小校吗？我就想由他们口里掏出实话来。现在虽然小校说了诸葛亮往上方谷运粮，老夫也不能全信，我还得派人仔细打探。他的话刚说到这儿，有探报来报，诸葛亮啊，要把大营从岐山移到上房谷，诸葛亮亲自要到上房谷去。
啊！
司马懿这么一听，果真如此。再看，几个探报回来都这么讲，这位诸葛丞相确实离开岐山大营，奔了上房谷了。
哦，
司马懿点了点头啊，有了，赶忙把郭淮、孙礼以及他这两个儿子全都找来了。司马懿把自己想好的计策对这几个人说了，说现在我就要派郭淮、孙礼二将带领精兵两万取岐山的大营。司马师一听，父亲，诸葛亮已经把人都派出去屯田去了，他又想把大营移到上房谷，看来这岐山大营取不取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吧。什么？司马懿把眉头一皱，岂有此理呀，没有取大营的必要，岐山的大营是西蜀诸葛亮的根本呐、啊，非取他不可。只要咱一取大营，诸葛亮必然派精兵强将前来解围呀、啊。他从上方谷要把兵将往外这么一派，上方谷岂不就空虚了？他的屯粮之地空虚了，老夫就要趁机下手，火烧他的粮草啊！我必须把他这个屯粮地方给他烧了，想尽一切办法，我也得把诸葛亮这个屯田计划给他破坏了，不然的话，这对我曹魏军马营中的威胁太大了。说不定上房谷焚粮啊，我还许捉住诸葛亮呢。他越想越高兴，所以呢，他让郭淮、孙礼去劫西蜀大营，劫岐山大营，司马懿自己带着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领精兵五千去奔上房谷，为了稳妥起见，派张虎和岳琛带领三千人马接应于我，不得为误。这几将这么一听，挺身站起，马上就要按令行事了。哦，妈来，司马懿摆了摆手，去取西蜀大营也好，到上房谷焚粮也罢，这里可有个前提，必须得诸葛亮离开岐山大营。如果他还在这儿的话，那咱们就得从长计议。司马懿很会用兵，可谓精细，又派出一波探报去，这回可真打听明白了，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确实离开了岐山大营。
诸葛亮真走了啊，上哪儿去了？上方谷啊。
诸葛亮为了把司马懿由打这个营中给诱出来，冥思苦想好多天呐，怎么才能使这司马懿离开他这个大营呢，和自己交战呢？哎，诸葛丞相终于想出来这条妙计，他让高翔带领些士卒驱赶着木牛流马从岐山这儿往上方谷运粮去，同时传令让由打剑阁那会儿，也就是说后方来的粮草也往上方谷那儿运。真粮是假粮呢，那就另说了。高翔啊，压着这粮草一运的时候，不是有些小校让司马懿给捉了去了吗？高翔好紧张，回来向丞相请罪。诸葛亮乐了，你没罪，司马懿掠了一些咱的军校去，正好啊，哎，正中我之计，所以呢还赏了高翔，你还继续押运，那小校回来你就把他收下，也不必问他们什么。司马懿要再捉呢，就让他继续捉去。高翔一瞧这差事倒不赖，高翔高高兴兴走了。诸葛亮啊，又派一个副将带领着500人马到那上房谷去干嘛呀？修粮仓啊，修粮盾啊。哎，这个盾修的是越高越大，越多越好，声势造的还是蛮大的呀。然后丞相派姜维带领10000精兵埋伏在上房谷，我要做你的后援呢，你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丞相又派廖化带领10000人马接应岐山大营，我走之后司马懿必然来劫营，把岐山营房看好。丞相派马岱亲统5路人马，一路人马10000兵啊，50000兵等着司马懿一离开他的渭南大营的时候，你们就去劫他的大营，各将领令分头行事啊。诸葛丞相看了一看魏延，文长哉，魏延抢步上前10里等候丞相的将令，我给你少许人马1000士卒。哎呦，魏延一听就给我这么点兵啊，心说派我干什么呢？你讲司马懿又进上房谷啊，尊。他刚要说尊令啊，下面那字没说出来，怎么回事？魏延犯犹豫了啊。魏延心想，是我没听清楚，还是丞相说错了，让我带1000士卒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？司马懿连大营都不出，我怎么能把他引进上房谷呢？他也没有这个胆量跟咱们交战，上次我挑着他的亏上他营门前骂战去，司马懿都没燃这茬啊，难道说丞相您忘了？魏延这一犹豫啊，诸葛亮看出来了，文长你只管放心去，我说的是啊，司马懿离开他的大营你才能把他引进上房谷，他要是不出来不往上房谷那路上走，你怎么去引他呀？文长啊，只要你能把司马懿引到上房谷里面去，我是必有重赏。魏延听得这会儿精神一振，魏延这人呢、啊、很爱抢功啊。啊，得令，这不令箭接过来。魏延心说，行嘞，丞相您放心吧，只要我瞧见司马懿，我就想着法儿，我也得把他弄到上房谷里边去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看来啊，我这赏是得不着了。怎么呢？司马懿他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大营，他根本不能往上房谷那方向走。丞相啊，您这条计呀、啊，10之8-9要落空。行了，既然有令，我就得按令而行。魏延接令走了。散帐之后，诸葛亮特别嘱咐了廖化和张仪，嘱咐廖化 廖化是担负着解救岐山大营之围，他是这个差事。丞相嘱咐他，是告诉他呀，解救这个围呀，得有个解救的办法，你不能就在大营里边这儿等着，必须给司马一个错觉，待他来取我们大营的时候，我们是急急忙忙啊，由上房谷调兵遣将来解救大营之围，保住岐山大营。司马懿一看我们的人马这么样走过来了，他就会觉得上房谷这会儿的力量小了，他就会奔上房谷这儿来，不然的话他不来。司马懿是非常谨慎，要小心露出破绽。遵令。随后丞相又嘱咐张仪，嘱咐他什么呀？张仪不是负责领着人在上房谷那会儿修那个粮仓吗？丞相告诉他，你别就光顾了修粮仓，你在粮仓的前后，也就是说在上房谷里面，必须要如此这般，以这个为主，修粮仓为辅啊。哦，张仪一听我说的呢，但我领令要走，丞相把我留下了。丞相放心，你可要机密行事。张仪是连连点头啊，这么重大的军事秘密，那我要给走漏点消息，我这颗头还保得住吗？丞相全都安排完了，走出大帐来看了看，确实是无懈可击了。诸葛亮自己也放了心了，这才派小校把四轮车推过来，移营上房谷。全军主帅都走了，这还了得？司马懿啊，接到的那几次禀报都是真的。司马懿点了点头啊，哦，你诸葛亮真的去了上房谷了，足见上房谷之重要啊，这回我可也要举兵行事了，我不能再紧闭着辕门了。司马懿立刻吩咐郭淮、孙礼、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张虎、岳琛按令行事，让郭淮、孙礼去接岐山的大营，自己带俩儿子张虎、岳琛为后盾，奔上房谷来了。司马懿有令在先呢，郭淮、孙礼取岐山大营啊，那是扬旗跃马呀，鼓炮震天呢、啊，取你的大营吗？你诸葛亮能不顾家吗？你立刻就得分兵解围啊，我就盼着你分兵解围呢。就在你派兵增援西蜀大营的时候，我悄悄的就到了你上房谷了，完全出乎您这位汉丞相诸葛亮的意料之外。我取岐山大营是明啊，哎，夺你的上房谷烧粮是暗。司马懿呀、啊，越想越为自己设的这个计策而高兴啊！他的人马呀，悄悄的就奔上房谷来了。在上房谷这个半路上，这儿埋伏着一千人呢。谁在这儿呢？魏延呐！魏延坐的这地方啊，他越想越奇怪，我们丞相这是怎么了呢？瞪着眼睛就说，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，司马懿在渭南大营里待着好好的，他上哪门子上房谷呢？我做梦也梦不见司马懿能够到这儿来呀！嗨，在这儿埋伏着都多余。魏延呐、啊，真想传令告诉三军小校，反正咱们就这千八百人，也不怎么占地方啊，树林子里啊，道边上啊，大石头后头，你们爱躺着坐着趴着卧着打个盹睡个觉都行啊。魏延刚要传令，探报跑来了，启禀将军，司马懿带领着一支人马奔上房谷来了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腾楞一下的魏延就站起来了，一把把这探报给抓住了。一代怎讲，司马懿来了，你看清楚了， 我不仅看到他的大道旗，我还看见本人了，却是司马懿率领他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。哎呀，魏延一跺脚啊，他是跺脚称赞丞相诸葛亮，真乃当今之神人也。腾，他怎么一抬手，您倒留点神呢，您这手里抓着人家探报呢，他这一抖手把这人呢给扔出去一丈多远，一蹬，哎呦，探报心说魏延将军这怎么了，这是魏延立刻抄刀上马呀，告诉他这些小校，谁也不许趴着卧着了，都给我精神点，司马懿来了，丞相有令啊，让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司马懿引进上方谷。哎呀，魏延咧了嘴了，引司马懿那可不像引张合呀，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，那我魏延可是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了，今天我能引得动司马懿吗？引动引不动也得引呢。他立刻被这一千小校排开了一字长蛇，在这儿等着司马懿。这位司马都督离开渭南大营不远，就听远处里鼓炮震天呢，喊杀声震耳。司马懿点点头，知道郭淮孙礼已经领兵去取西蜀岐山大营了。嗯，行，气势满够，司马懿放心了。虽然放心了，他还要看一看，看看西蜀军是不是有人解救岐山大营之围。功夫不大，探报来报，说是西蜀那边有无数人马呀，正奔岐山大营奔跑。啊，来自什么方向？上方谷方向。哦，司马懿手推胡须，扬起脸来看看天，天助我也，我这一计成功了。现在很明显，诸葛亮已经由上房谷分出兵力救他的大本营了。你万万也没想到，你家司马都督亲自要光临你那屯粮之地了。司马懿越想越美，正往前走着呢，忽然对面有人大吼一声啊，司马懿，你家魏延将军在此恭候多时。司马懿白马勒住，这么一看，谁？魏延在这儿呢。哦，司马懿点头，他点头干嘛呀？没错了，上房谷确实是西蜀军的重要屯粮之地，魏延乃西蜀的名将，诸葛亮派这样的人在这儿看守上房谷，准是这么回事。来，将魏延与我拿下。司马师催着坐马就过去了，跟魏延打到一处了。魏延暗暗叮嘱自己呀、啊：“你可不能三下五除二就往下败呀、啊！”那么一来，司马懿一眼就会看出破绽。哦，魏延这是诈败，这里头准有什么诡计，可就坏了。我得拼命跟司马师打。想着这会儿，魏延把牙关这么一咬，这大刀抡起来，好家伙，像雪片一样，嗖嗖，一刀紧似一刀啊！居然呢、啊，把这司马师给杀的只有招架之功。司马昭急了，哎呦，看来一个人取魏延不下呀，我帮把手吧，哥俩打一个。魏延哪把他们兄弟放在眼里？打吧，现在再来个十名八名才好呢，让你看看魏文长的刀法。打着打着，魏延这么一想，我跟你们俩人瞎折腾什么呀？他侧目看了一眼司马懿，哎，有了！借着他往回这么一圈马这功夫，魏延呢，咵，俩脚猛踹绷凳绳啊，他一磕飞虎叉。随后撞铁布梁，这马噌的下子像脱弦箭似的斜着就奔司马懿来了。 马到人到，刀就到了。大刀力劈华山，狠狠的就朝司马懿劈下来，
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。
司马懿手里横着枪，正在这会儿啊，给两个儿子观阵，他暗暗的称赞魏延的刀法，魏延确实是一员猛将。刚想到这儿啊，魏延朝他来了，
哎，
把司马懿吓得把手中枪往外这么一封啊，哎，咔嚓，正好把刀给封住，可把司马懿吓着了。这刀是用了多大的力气呀、啊？把他刀给封出去，不是就完了吗？
感情啊，这魏延没完，
他耍了一个刀花，好嘛，一个凤凰单展翅啊！这下子可险一险，把司马懿呀、啊、给劈下安桥啊！司马懿赶快把手里枪用了一个苏秦背剑，啪往后边这么一背，咔！
要没这苏秦背剑，司马懿今儿就完了。干嘛魏延这么狠呢？
魏延是憋着茬儿堵着气儿来的，他不光是为偷偷的要娶司马懿，上一次廖化追司马懿，司马懿不是挂盔逃跑了吗？可廖化回去得了一个头功，魏延一直不痛快，今儿个丞相不是让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吗？当然引进去是最好了，可是我要把他给杀在这儿呢，不是更好吗？魏延是这么个打算，他这一打算呢，把司马师司马昭魂都给吓没了。哎呦，这人是怎么回事？跟我们打着打着，怎么娶我的父亲去了？这俩赶快就往上追呀、啊！这时候司马懿这阵脚就有点乱了，谁也没成想，魏延呢，跟二将打着好好的，突然间叭一下一带马。跑到司马懿的跟前来了，你想这阵脚还能不乱？当时啊，司马懿、司马师、司马昭爷儿仨把魏延给围起来。魏延呢，今儿是拼了命了，他又采用了引诱张合那办法，心说今儿个我要不下一点本钱，甭想把这司马懿给引到上房谷去啊！难怪丞相说了，只要我把司马懿引进上房谷，就给我重赏，可不是吗？这司马懿可太难引了，又战了三四十个回合呀！哎呦，魏延让他们爷儿仨给杀的是盔歪甲斜，实在支持不住了。魏延这功夫可真过得硬，什么功夫？他装的真像啊！眼看呢，这魏延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，给人这么个感觉。同时魏延偷眼这么一看，自己带来那一千小校啊，最多剩下有一半了，连死带伤没多少了。魏延心说行了，是火候了，我败吧。他虚掩一刀往下就败，司马懿把手中枪往起这么一举，随后追杀。这魏延呢，是且战且败，一直败进了上房谷。司马懿勒住了坐骑，往上房谷里边看了看，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又摇了摇头。这位司马懿到底进不进上房谷啊？明天再讲。